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的带领。
小弟这一个多礼拜都在台湾。
小弟这个多礼拜都是在台湾。
今天才回到香港教会。
今天先回到香港教会。
因为这几天呢、有四天是在神学院讲课。
因为里面有四日在神学院里面讲课。
再来两天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另外两天就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因为我们台湾总会，三年一任的一个大改选。
因为台湾总会三年一次的大改选。
另外三天参加全国的传道进修会，
另外三天就参加全国的大全国
全国。传道进修会，
传道进修会。
我们台湾总会传道有100多位。
我哋台湾嘅传道有100多位。
所以也只有这个时间呢、大家才会聚在一起见面哈。
只有呢段时间，大家先可以聚集埋一齐见面。
然后休假一天，今天就过来哈。
然后休假一天，跟住今日就翻嚟。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今天晚上
跟大家继续来谈约拿书第四章。
继续跟大家讲约拿书第四章。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谈到当你逃跑的时候，
第一章讲到当你逃跑的时候，
神必紧紧追着你，
神必紧紧追着你。
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在第一章记载，
在第一章记载
他有三次故意躲避神，
他有三次故意躲避神，
不照神的吩咐，
不照神的吩咐，
要到尼尼微城传警告，
要去尼尼微城传警告。
后来神用四个动作，
后来神用四个动作，
紧紧追着逃跑的先知约拿，
紧紧追着这个逃跑的约拿。
第一个用这个风浪，
第一个用风浪，
第二个用抽签，
第二个用抽签，
第三个把他丢在大海里面，
第三将他丢在大海里面，
第四个安排一条大鱼把他给吞进肚子里面，
第四是安排一只大鱼将他吞入肚里面。
虽然他是贵为先知，
虽然他是贵为先知，
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神的受膏者，
是以色列百姓里面神的受膏者，
不单单是百姓的领导者，
不单是百姓的领导者，
而且还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个领导者，
还是信仰宗教上面的领导者，
一样犯错，一样在神面前逃跑，
一样在神面前逃跑。
神用四个动作紧紧的追着他，
神用四样东西紧紧的跟。
那第二章所谈到的主题呢，
第二章谈到的主题
就是讲当你立志当你悔改的时候，
当你悔改的时候，
神必垂听你祷告，
神必垂听你祷告。
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在鱼的肚子里面，
在鱼的肚里面
有三天的时间，
有三日的时间，
他的祷告是非常的彻底，
他祷告是非常的彻底，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告白，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信仰告白，
最后他把他的绝望，
最后他将他的绝望，
把他的黑暗，
将他的黑暗黑暗
全在主的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悔改，
在主的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悔改，
最后就见证救恩出于神，
最后就见证救恩出于神。
所以他的悔改，
所以他的悔改，
神垂听，
神垂听，
然后吩咐大鱼把他吐在岸上，
然后吩咐大鱼将他吐在岸上。
这两章啊，
这两章
先知的动作，
先知的动作，
从逃跑到被拯救，
都被拯救，
看起来非常的戏剧性，
看落好像剧集咁样。
因为怎么样想用现代的观点呢，要碰到这样的事很难。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嚟睇，都好难碰到啲咁嘅事。
你如果在神前面很不诚实，
如果你喺神面前唔诚实，
后来你悔改，
后来悔改，
神悦纳，
神悦纳，
这整个过程呢是很奇妙。
呢成个过程都好奇妙。
如果神拒绝，
如果神拒绝，
就很痛苦。
就好痛苦，
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
所以到咗第三章嘅时候，
我们这里就看到，
呢度就睇到，
当你立志的时候，
当你立志嘅时候，
神必是大恩典，
神必赐大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一个人的悔改，
所以睇到约拿一个人嘅悔改，
结果神就不惩罚尼尼微城，
神就唔惩罚尼尼微城，
接受他们的悔改，
接受佢哋嘅悔改。
那当时尼尼微城有总共60万的人呢。
当时的尼尼微城人有60万人。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约拿先知的立志改变自己。
约拿先知的立志改变自己。
借着他遵命传警告。
藉住他遵命传警告。
没有想到。
没想到。
整个尼尼微城的人。
整个尼尼微城的人。
从国王一直到仆婢。
从国王一路到
甚至到深处。
到深处。
神都赦免他们，
神都赦免他们，
发出怜悯的心，
发出怜悯的心，
让他们得以悔改，而且活着，
让他们得以悔改和活着。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个人的改变，
所以不要看小自己个人的改变。
如果你立志改变自己，
如果你立志改变自己，
就会看到神大恩典的见证，
就会看到神大恩典的见证。
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软弱，
当自己发现自己有软弱，
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改变，
最高兴的是我们家里的所有人，
最高兴的是我们家里。
那你如果是又是在教会里面从事圣工，
如果是在教会里面从事圣工，
那教会很高兴，
教会都很高兴，
而且神要同工会更高兴，
神同工还更加高兴。
那我们要现在要进入的是第四章，
我们进入是第四章，
主题是当你软弱的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神必教导你，
神必教导你。
从约拿的性情里面来看，
从约拿的性情里面来看，
他也是一个带着肉身的人，
他是都是带着一个肉身的人。
虽然他得到神赏赐给他做先知，
虽然他受神的赏赐做先知，
但是人还是有他的个性，
人都是有他的，
有他的性情，
有他的性情。
最起码你的血型就不一样，
起码你的血型都不一样，
有 A 型，
有 A 型，
有 B 型，
有 B 型，
有 O 型，
有 O 型，
AB 型，
AB 型，
还有 RH 那个隐性型，
有那个 RH 的
隐性啊，隐藏的隐性
啊，隐性，
这种血型的人不多啊，
这种的人的血型的人。
如果你说你是除了这些血型还有其他血型，那是骗人的。
如果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都是骗，都是骗人的。
如果就血型来讲，
照血型来讲，
好像都有它的一个特性，
都有他们一个特性。
O 型有 O 型的脾气，
O 型有 O 型的脾气，
A 型也有 A 型的脾气，
A 型有 A 型的脾气。
好像整个就整体同样性质的血型会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就大家有共同样血型的人会有同样的性情，
所以所看到的是他的一种个性性情的表露，
就会看到他们的个性和性情的表露。
当然我们在看圣经不是研究先知的血型，
但是我们看圣经不是研究先知的血型，
而是我们看到他对他的职分的立场，
就他对他的职分的立场，
还有他跟神之间的一种先知的关系，
还有他和神之间先知的关系。
我们从他的动作里面，
从他的动作里面
就来看他的一个表现，
来看他的表现，
就这整个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情来，
这里整个都可以看到他的性情。
但是感谢主的，
但是感谢主的，
不管你的人怎么样，当你信主的时候，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神的真理改变自己，
你可以透过神的真理改变自己，
透过圣灵的帮助改变自己，
透过圣灵的改变自己，
透过圣灵的帮助改变自己，
透过圣灵的帮助来改变自己，
甚至透过主的救恩赦罪的洗礼改变人生，
透过主的恩赦罪的洗礼来改变自己。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的见证，
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见证，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神的工就在你身上，
神的工就会在你身上，
除非你不愿意，
除非你不愿意
顺着自己肉体的情欲，
甚至自己肉体的情欲，
才会停留在原来的性情上面，
先至会停留在原来的性情上面。
那除了从第四章里面，
除了在第四章，
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约拿的性情动作以外，
可以看到约拿先知性情的以外，
性情动作以外，
性情动作，
因为性情代表你内在的心理世界，
性情是代表你，
动作代表你外在的行为表现，
动作是代表你外在的。
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
在第四章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
那相对的也可以从第四章看到神怜悯的心肠，
就可一樣可以睇到神
相對的
相對嘅憐憫嘅立場。
因為既然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然是神的兒女，
所以我們只談人跟神的關係，
就只是談人和神的關係。
所以從這一章裡面，
所以從這章裡面，
我們根據這兩個方向，
就根據這兩個方向，
然後來看看我們在靈修和侍奉上面，
就看看我們靈修和侍奉上面
能不能有很好的學習和成長，
就有一個好的學習和成長，
就可以看出你是否用心在侍奉主的工作上面長進，
就在用心在侍奉神的上面來長進。
我們首先要來談，
我們首先要來講
人的軟弱，
人的軟弱，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就來看看
先知也有他的軟弱，
先知都有他的軟弱，
那何況我們肉身的自己，
就講我們自己肉身的
更有自己的軟弱，
更加有自己的軟弱，
所以我們可以從他的軟弱裡面，
可以從他的軟弱裡面，
然後來看出一些現象，
就看到一些現象。
我們來看那個一節到五節，
我們先看第四章第一節到第五節，
第一節到五節啊，
第一節到第五節。
那這裡看到這個先知的一些性情動作，
這裡可以看到一些先知的性情和動作。
我們看到先知也看到了神的作為啊，
看到先知和看到神的作為。
第一節說，
第一節說，
這件事約拿，
這是約拿
大大的不高興，
大大不高興。
這事是指哪一件事啊？
這件是指什麼事呢？
是就是指前面第三章十節，
就是講前面第三章，
這裡說審查看尼尼微城人的行為，
這裡說審查看尼尼城的行為，
尼尼微城人的行為，
人的行為，
見他們離開惡道，
見他們離開惡道，
神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給他們，
神就後悔不把成他所講的災禍，
所以當先知約拿把警告傳給尼尼微城的人的時候，
當約拿將警告傳給尼尼微城的人的時候，
那神就看到他們的悔改，
神就看到他們的悔改，
就赦免他們，
就赦免了他們。
但是這件事啊，
但這件事
看在先知的眼裡很不舒服，
就看在先知的眼裡面很不舒服，
他或許會有這樣的想法，
他或者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表達了就非常生氣，
他表達就非常，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軟弱，
就看到他的軟弱。
第一個就是生大氣，
第一就是大發脾氣。
我们看第一节，
第一节，
他这里说大大的不高兴，
呢度话大大嘅，
而且发怒发得很大，
同埋发怒，
哇不得了哎，
不得了。
当然，在这里发到什么样的大怒，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佢点样发脾气，我哋都唔清楚。
但是从他这样对神赦免尼尼微城人的事情呢？
从神赦免尼尼微城嘅人嘅事情上面。
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当然他有他的想法，
或许他认为这件事啊他受了很多的苦，
觉得这件事上面他受了很多苦，
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二章，
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
这种苦很难受，
这种苦很难受，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但他没有想到
他受到这样的灾难，
他受到这样的灾难，
乃是因为他故意躲避神，
是因为他故意躲避神，
但是他用结果来看事情，
但是他用结果来看事情，
他很期待这个亚述人啊，尼尼微城的人都被灭亡了，
他很期待这个亚述和尼尼微城人会受到灭亡。
因为说起来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宿敌，
这个亚美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
宿敌就是他们的世代的仇人呢？
宿敌，
我已经在解释，你解释翻出来。
就是讲是对方的敌人，
世代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
是大家受对世世代代的敌人。
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敌人。
这个你可以查到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亚述人真的是他们很久以来的敌人啊。
可以从旧约里面查考到呢件事。
那这个当然他用他自己的苦难，
当然他用自己的苦难，
然后来看待这件事，
来看待这件事，
也想要尼尼微城如他的期待啊，也是这样遇到灾难。
他想尼尼微城好像他这样遇到这样的灾难，
更何况是在他受过苦难之后，
更何况是他受了苦难之后，
他自己受难，
他自己受难
是他跟神的关系，
是他跟神的关系，
但是神要他传警告这件事跟他受难是没有关系的，
就神叫他传警告这件事同他受难，
所以可见这个先知约拿，
可见这个先知约拿
他对事情的判断分析不是很清楚，
他对事情分析就不是很清楚，
就遇到事情，
遇到事情
他看到结果，
看到结果，
神怎么不毁灭，
神为什么
我三天三日都在鱼的肚子里面呢，
我三天三夜都在肚子里
面，被丢到大海里头呢，
在大海里面，
他们怎么一悔改就没事，
为什么他们悔改就没事呢，
所以他所表达的是一个生气的态度，
所以他表达是一个生气的态度。
当我们如果比较习惯从结果来看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比较喜欢在结果里面看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事情的原因都弄不清楚，
就会将很多事情的原因弄不清楚，
比如说了哈，
譬如说
数学的数字，
数学的数字，
我们就来做一个例子，
就做一个例子，
我们不弄很大的数字，
就不用讲很大的数字，
我们就来讲那个五啊，一二三四五的五，
讲一二三四五个五，
要等于五，
要等于五，
它前面的数字不同啊，
就是前面的数字不同，
二加三也等于五，
二加三就等于五，
三加二也等于五，
三加二等于五，
零加五也等于五，
五一
零加
零等于零加五等于五，
一加四等于五，
一加四等于五，
四加一等于五，
四加一等于五。
所以如果你要看那个数字几加几等于五啊，这个很准嘛，
就要睇数字加数字等于五系好准。
意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它的原因如果是有像数字一样有两个或者是有几个组合，那这个原因都很标准，就产生这个结果了。
就话当呢两个数字都等于有两件事嘅发生，将佢加埋之后，嗰个结果就好清楚啦。
这个原因
就
就很
清
楚啦。但是如果你从结果来看原因就不一定哦，
但是从结果去看原因就不同，
比如说他明明已经是说二加三等于五，
明明是二加三等于五，
但是你从结果来看的时候，
从结果来看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二加三呢，
他不一定是二加三，
有可能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数字啊，
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其他的，
也就是代表着有不同的原因啊，
就是代表有不同的原
因，所以你从结果看原因的时候有时候不正确，
所以有时在结果 看原因的时候就不正确，
比如说这个人今天不礼拜，
就 好像说这个人今个礼拜不礼拜，
他可能有两个原因，
他肯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身体生病了，
第一个他身体
生病，第二个下班比较慢，
第二他
回到家里九点了，
回到家里
那他的原因就是生病加下班晚，
就他的原因就是生病和加下班晚，
所以结果不来聚会，
结果就不来聚会。
那如果你从不来聚会看呢，
就如果从不来聚会看呢，
那个原因可多了，
就原因就很多了，
你可能会用自己的想法猜啊，
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
他上个礼拜跟哪一个信徒吵架，所以他开始不来了，
他就可能说我上个星期跟哪个信徒闹交，今个礼拜就不来了，
哇，他可能出差了，
他可能
他可能去旅游了，
可能去了旅行，
你从结果看原因你会有很多的一个想法，
就从结果看原因就会有很多想法，
但是你从原因实际的原因来看待结果就很准确，
就从原因来到
实际的原因来看待结果，
实际的原因来到看结果就会很准很准确，
那你的判断就没有错，
你的判断就不会错。
那但是我们看这个先知啊，
我们看这个先知，
他遇到事情啊，
他遇到事情，
那神这样做就好了，
就怎样做就好了，
神这样做就好了，
神这样做就好了，
但是他不这样想啊，
但是他不是这样想，
他反而生气，
佢反而
大大的发脾气，
大大嘅发脾气，
所以他这是他的软弱。
呢度呢啲系佢嘅软弱。
人怎么可以质疑神的作为呢？
人点样可以
质疑神的作为呢？
质疑神嘅作为，
就是怀疑的意思了。
怀疑，
询问的意思了。
心疑
神，你怎么这样做？你怎么可以赦免他们？
你点可以赦？
他们亚述人是坏蛋啊！
佢哋亚述人系坏，
怎么可以不降灾给他们呢？
你点解唔降灾俾佢哋咧？
人大还是神大？
人大定系神大？
如果你不这样想，
如果你唔，
你哪里来的大大不高兴？
你边度嚟嘅大大唔高兴？
哪里来的发脾气？
边度嚟嘅唔
所以跟着第二个软弱就发生，
就第二个软弱就发生。
我们来看第二节。
睇第二节。
第二节。他就在祷告中向神这样说哦，
他在祷告里面这样跟神讲，
他说神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啊，
他说神啊，我在本国的时候，
我难道不是这样讲吗？
我难道不是这样讲吗？
我早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
我早就知道你是 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啊，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啊，
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你会后悔不下灾祸给亚述人啊，
并且会后悔不降灾给那些，
所以我快快的就逃往他斯去，
所以我就赶快的逃去他斯去。
他这个讲法是走在神的面前的，
他这个讲法是走在神的面前。
你怎么知道神后来会原谅他们？
你怎样知道神 后来会原谅他呢？
他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他给自己 找一个台阶下。
他第二个软弱很明显的是什么？
第二个 软弱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就是他在责怪神。
很明显的原因在哪里呢？
他在责怪神啊，
他在责怪神。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你怎么可以用结果来判断神？
我们怎么可以用结果来判
断神？而且最糟糕的是还在祷告里面责怪神呢？
最离谱是在祷告的时候来责怪神。
哦，我还没有离开那地方的时候啊，
我还没离开这个地方的
时候，还在我本国的地方的时候啊，
在本国的地方的时候，
我知道你不会下灾祸给他们啊，
我知道你不会 下灾祸给他们，
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啊，
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
所以我就赶快逃往他斯去，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
哇，你看看这种先知啊，
所以看看这种
他怎么样检讨都不会检讨到自己，
他怎样检讨都不会检讨到自己。
那你站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的工作上面，
他站在这个这么重要神的仆人 的位置，
你这样讲神会被你欺骗吗？
你这样讲神会被你欺骗吗？
有时候你的口才不错啊，你这样讲人家会信的。
你口才挺好，有时候会有人信，
但是神哪里会被你骗？
但是神怎会被你骗到呢？
因为他讲这个话，
因为他讲过这个说话，
我们就再回来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心意呢？
我们回来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心意呢？
我们来看那个 第一章的第三节，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这里说，
第三节这么
说，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
你再对照第二节，
对照第二节，
这里说神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传警告，
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传警
告。他是起来没错，
他是起来，
然后也前往啊，
也都有去，
但是往他要去的地方，
是去他想去的地方，
不是神派他去的地方，
不是神派他去的
地方。这个有原因的，
这个有原因，
有他的动机的，
有他的动机，
甚至有他的结果的，
有他的结果。
你看那个第三节，
第三节
这里说去躲避神，
去躲避神。
你第三节最后一句话，
第三节最后一
句话，坐船去躲避神，
坐船去躲避神。
再看第十节，
再看第十节，
第十节的下半段，
第十节的下半段，
众人知道约拿躲避神，
众人知道约拿躲避神。
他一开始是了解神的丰盛的慈爱吗？
他一开始是了解神的丰盛的慈爱，
他有开始就这样讲吗？
他有一开始这样讲，
也没看到他在这里祷告、
哦、有没有看到他在这里祷告？
当神要差派他去的时候，
当神要差派
他并没有跪下来祷告求问神，
他没有跪低
神啊，我行吗？
神啊，我
神啊，这个敌人的国家要传警告吗？
这个敌人的国家我们要，
那你可以在祷告神的内容里面问呢、啊、
在祷告神的内容里面问。
他并没有祷告求问神呢，
他没有祷告求问，
他是起来了，
他是起来，
结果往神不让他去的地方，
是去神不让他去的地方。
所以你再回来看四章的二节，
所以回来看第四章的二节，
他在祷告对神说，
他 佢喺祷告对神讲：
我早就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啦、
啊。我早就知道你有恩典同埋怜悯，
也知道你会回心转意不降灾祸、
啊，亦都知道你会回心转意不降灾
祸。所以我就快速的往他施去啦。
我就快速地往他施去。
他中间的过程故意都不知道，
他中间的过程故意不知道，
甚至啊，怎么样被大鱼吃的整个过程，
怎样被大鱼吃的整个过程，
到这里讲得很简单，
来到这里讲得很简单，
他看结果神赦免尼尼微城的人，
他看到结果神赦免，
然后就说你看，所以我就往他施去啊，
然后就话，所以我就往他施去。
换句话说，我没有错啊。
换句话就我没错。
你看结果是这样啊。
但结果就是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你再反过来看第二章。
你再反过来看第二
章。他在鱼肚子里面是怎么样祷告神的？
他在肚里面怎么祷告神？
他说我在地的深渊里面啊，悔改啊。
我在地的声音里面悔改。
求你拯救我出来啊。
求你拯救我出来。
哇，讲得这么好哎。
讲得这么好。
但是到了第十章第二节。
但是来到第四章的第二节，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是不是存心不良啊？
他是不是存心不良？
他责怪神啊！
他责怪神，
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恩典，
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恩典，
然后要替自己下台阶，
要令到自己可以下到台，
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受罚受灾难，
就说不应该受罚受灾难，
这是人的软弱哦，
这个是人的软弱，
我们常常会发现，
这个我们常常会
能够共同承担患难的人不多，
可以共同承担患难的人不多，
一碰到事情了，
一遇到事
情，都是他啦，我有跟他讲他不听啊，所以这样啦，
都是他，都是他遇到的，都是这样，
你没有一点那个肩膀能够承担责任，
都没有一些肩那些膊头可以，
遇到事情你就划清界限，
一有事情发生就划清界限，
如果就一个教会整体来讲，
如果用一个教会的整体，
教会的兴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责任啊，
教会的兴衰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你不能有问题的时候，
不可以有问题，
哇，那个是他们这样，我最好，我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啊，
这些是他们的事，不关我事，我是这样，
你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看圣经的仆人，
你看圣经的仆人
大部分都承担百姓的责任，
大部分都承担责任，
百姓的好归荣耀给神，
百姓的好归荣耀给神，
百姓的不好，
百姓的不好
就在神面前求神怜悯赦免了，
就在神的面前求主，
几乎神用的先知仆人使徒门徒都有这样的承担，
就先知各人门徒都要这样的承担，
就如同我们自己生的孩子，
就好像我们自己生
的孩子，万一他的表现跟我们父母亲的期待不同，
就对他们的期待，
万一
对我们与我们父母的期待不同，
那他的不好你能说你不是我的孩子吗？
你就可以说他不是我的仔吗？
你不能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
说，那你要说我督导不周嘛，
就
督导不周啊，
就说
教导不周了，
就教导不周，
那怎么办？
怎么
你能说他不好是跟我没有关系吗？
那 你又说 他教得不好又是我的关系，
这么长的时间机会你是怎么教呢？
这么长的时间你要怎么教？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有时候来不及啊，
有时看到的有时候
来不及还是要教啊，
但是都要教，
不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吗？
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孩子，
那在教会里面的生命关系啊，
在教会里面的生命
关系，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的生命关系啊，
我们是来自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关系，
因着主的救恩
因着主
得到的生命的关系，
得到生命的
关系，不是短暂的，
不是短暂的，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是用主的宝血做血液见证的，
是用主的宝血来到做见证的，
做血液见证的，
血液见证，
一定要提到血液，因为它流出宝血嘛，
一定要提到血，因为它是流出宝血，
所以你得到这个救恩不是随便得的，
你得到这个救恩不是随便得到的，
你不能脱离关系啊，
不能够脱离关系，
所以你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关系啊，
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有永恒的关系，
你不能碰到事情都责怪神，
不可以遇到事情就责
怪神，你也不能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推给别人，
你不可以说这件事不是我的事，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这些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跟约拿先知一样，
就我
陷入责怪神的软弱的境地，
我哋就見到好多人就好似約拿咁樣就進入責怪。
我們不注意啊，會陷入這種軟弱。
我哋會好容易進入呢種軟弱。
我們不注意啊，
我哋唔注意
就會陷入這種軟弱，
就會進入呢種軟弱。
我們再來看先知的第三個軟弱。
就我哋再睇第三個軟弱。
我們請看四章的第三節。
睇四章嘅第三節。
四章的第三節，這裡有談到說，干脆啊，神啊，你取我的命吧。
呢度話干脆你攞咗我條命啦。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加好。
那第八节他又再讲一次，
第八节他又讲多一次，
他说因为日头吹了东风，他就为自己求死了。
日头吹着东风就为自己求死
啊，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
我死了比活着更加好。
两次向神求死啊，
两次向神求死，
这个是赌气，
这个是赌气。
那你遇到事情没有跟你的想法一样的时候，
遇到一些事跟你的想法不同，
那你要坚持你的想法吗？
你要坚持你的想法吗？
还是要顺服神的做法？
定是要顺服神的做法？
那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在这里很清楚
先知约拿，
先知约拿
他不顺着神的做法，
他不顺着神的做法，
他反倒以自己的想法为主，
他用自己的想法为主，
然后用了一点伎俩，用了一点伎俩啊，伎俩就是计谋啊，
计谋，用
或者计划也可以了哈，
用咗啲计划，
用死来跟神谈判的，
用死嚟到向神谈判，
我死了比我活着好，
我死比活着，
如果你前后文这样看的时候，
如果你前后文咁样，
好像就是这样提醒神啊。
好似就系咁提醒神，
我比那个尼尼微城人那个亚述人还不如啊！
我就比嗰啲尼尼微城或者亚述人更加不如。
所以我死了算啦。
所以我死咗算啦。
他以自己的想法立场为主，
佢用自己嘅思想立场为主，
不想着顺着神的意思为主。
佢冇谂住顺住神嘅做法为主。
那我们当传道哈，
我哋当传道
啊，出来献身。
出嚟獻身。
有的人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有啲人會表達自己嘅想法。
派到這個教會不願意去。
派到呢個教會唔想去。
有少數一兩個還說，如果你派我到那邊，我現在就辭職。
有一兩個會講，如果派我去呢度，我就會。
真的有這麼一兩個啊。
真係有呢咁嘅人。
不過，後來他有功課要學啦。
后来他有功课要学，
那有很多的传道，
有很多的传道，
很顺服，
很顺服。
当然也很期待李家最近，或者是这个教会组织健全的地方。
就有些都会想着是李家离家最近。
一般的想法是这样想也很正常嘛。
这些这样想法都很正常。
但是有比较远的地方更要关心啊。
比较远的地方，
或者更软弱的地方要关心啊。
有更多軟弱的人要關心，
更軟弱的教會也要關心啊，
更軟弱的教會都要
關心。那傳道都不順服，那誰要去那邊？
如果傳道都不去，那誰去呢？
感謝主，大部分大多數都很順服。
感謝主，大部分都會順服。
你既然當傳道獻身，
你既然當傳道
順服啊，
順服，
沒有可以選擇你想要好的或者最會照顧傳道的教會啊。
冇呢個選擇話好啊，或者唔好。
我有的教會真的很會照顧傳道，
但係教會真係好識照顧傳道。
但是這個不是先決條件，
但呢個唔係先決嘅
條件，是順服神，
條件係順服
神，怎麼安排就怎麼去，
點樣安排就點樣去。
一定會有神的同在見證在裡面，
一定有神嘅同在同。
那這個過程或許有很多考驗呢、啊。
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
没有关系，
没关系，
先顺服再说，
先顺服再讲。
我们看到这个摩西，
看到摩西
他在旷野被磨练四十年，
在旷野磨练四十年，
当神在荆棘中显现对他这样说话，
在荆棘里面显现同他说话，
神在荆棘里面显现对他说话，
显现同他说话，
就说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
就话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
他还不是很了解，
佢唔系好了解，
但是他顺服，
但系佢顺服。
中间有几个过程，
中间有几个过程，
我们一般都解释说他被跟魔鬼征战，那敌对神，
一般嚟講都話係佢同魔鬼敵對
爭戰，
爭戰
不願意接受神的這種差派，
願意接受神。
我們傳統聽的解釋是這樣，
傳統的解釋是，
其實當我們在詳細查考的時候，
但是當我們詳細查考的時
候，其實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
而是那幾次的對談，
而是那幾次的
對談，他不明白工作，
他不明白工作，
他就跟神問，
就向神問，
神一點一點的解答他，
神一點一點的解答他。
比如說其中說我的嘴巴沒有口才，
就好似话我嘅嘴巴冇口，
但是神说没有，你不用担心，你的哥哥做你的嘴巴。
就神就话啊，唔紧要，你嘅哥哥。
其实他是呈现问题，
佢系呈现问题。
他不明白，
佢唔明白，
不了解。那神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
神一个一个将佢。
就这种讲法跟过去说他是反抗神，不愿意接受要来逃避的说法是不同的。
呢种讲法同佢一路以嚟话系抗拒或者系嘅说法系唔同嘅。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讲法比较实际，符合他要去了解这个工作的使命。
但这种讲法就比较实际，同埋比较接近事实。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碰到，
我哋成日会碰到，
有的人想要立志当传道，
有啲人要立志嚟，
在还没有立这么样的决心的时候，
未做决定之前，
他会跑来问，
佢会跑嚟
当传道怎么样？
当传道系点样？
当传道要学什么？
当传道要学？
当传道要怎么准备？
当传道有咩？
当传道要怎么？以后要怎么样建立一个神同工的家庭生活？
传道要点样建立一个与神同工的家庭生活？
因为那个跟一般家庭不同啊。
呢啲同一般家庭系唔同。
教育的责任。
教育的责任，
教导的责任，
教导的责任，
养育的责任，
养育的责任，
都落在传道人身上啊，
都落在传道人的身上。
传道都在外面嘛，
传道都在外面，
就他会去问，
他会去问。
你不能说他来问这些问题，就是说你不顺服当传道就当传道，不用问那么多，你不能这样讲的。
唔系话佢哋问呢啲问题，你话当传道就当传道，你问咁多问题做乜嘢？
不是的，
唔可以。
就像摩西一样，
就好似摩西，
他把他的问题呈现。
佢將問題呈，
然後神就一個一個解決他的問題。
神就一個一個，
最後就跟哥哥到法老王面前，
最後同哥哥一齊到法老王面前行神蹟。
然後後來經過十個神降的災禍，
後來經過十個神降嘅災禍，
他就把以色列百姓可以帶出來在曠野行走啦，
就將以色列百姓帶出嚟喺曠野行走。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啊，
我哋可以了解，
我們面對問題要求問神。
我哋面对问题要求问，
但是约拿先知不是。
但系约拿先知，
他两次向神赌气说：“让我死吧。”
佢两次向神赌气，向神期盼，
让我死吧，
让我死吧。
那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咁样嘅做法系
更显出人的软弱，
更加显出神嘅软弱。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软弱，
睇第四个软弱，
从整个一节到五节啊。
从整个一节到五节，
我们看到他存心不良啊，
可以睇到佢存心不良。
他后来讲完以后，
佢后来讲完之后，
我们看那个第五节，
睇第五节。
于是约拿离开城，
于是约拿出城，
就坐在城的东边，
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边为自己搭一座棚，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然后要看那个城最后会怎么样啊？
就会睇下呢座城最后。
他用了很多招数，然后看神要怎么处理那个城啊。
他用了很多招数，但是最后想看看这座城怎么样。
你看他存心不良啊，
存心不良，
观看那个城要怎么样啊。
只是看看
所以从整个这件事啊，
从这件事
我们比较在意的是他心态的反应，
比较在意是他心态的
反应。他是一个很气度狭窄的人，
他是个气度狭窄的人。
他甚至做圣工啊，他有预设立场，
做圣工都要预设。
如果不照他的想法，
唔照佢嘅想法，
那我就不高兴，
就唔高兴。
那我就不做，
那我就唔做。
甚至向神提赌气，
就向神赌气，
不体会神的心意，
唔体验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嘅意思系乜嘢？
是怜悯的心肠，
系怜悯嘅心肠。
我们当传道真的碰很多事情，看很多人啊。
我哋当传道都会碰到好多事情，见到很多人。
有的要拿奉献十万块，
有人奉献十万蚊。
哦，十万块，我这个奉献是要指定买钢琴吗？
我呢个奉献要指定买咩钢琴？
如果没有买钢琴，我就把十万块拿回来哦。
如果唔系买钢琴，我就将十万蚊攞翻嚟。
那刚好教会急的不是钢琴啊。
但系教会当时唔系急着要买钢琴。
他有别的圣工要急啊。
系有其他。
哇！负责人就开会，然后把那个钱就先暂时这样用了。
就要先开会，将个钱暂时。
哇！那个奉献的弟兄听到就生气啊。
个奉献嗰个弟兄就
我明明说我这个是要奉献买钢琴十万块给你们，不然我不奉献的。
我奉献呢十万蚊系攞嚟买钢琴啊，如果唔系我就攞翻啲钱。
那教会会去考量嘛？
教会会去考虑。
会选择什么圣工急先做？你奉献是要奉献给神给教会哦。
这个奉献是奉献给神。
给教会
给教会，
那教会要怎么运用？教会会去处理啊。
教会怎么应用？教会怎么处理？
而不是由你自己指定讲。现在教会也没有宣布说要买钢琴啊。
这个不是你自己决定，教会有没有宣布说要买钢琴？
但是那是你自己定的，
是你自己定的。
你这样奉献给神，
你这样奉献给神，
你做的是给神，
你做是给神，
而不是你自己选择要做什么。
不是你自己选择要做什么事。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这样是很重要。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断定神的事，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断定神的事。
除非教会有宣布要做什么圣工专款专用，那当然是一定。
除了如果教会宣布要真的专门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就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那你的奉献是给神给教会吗？
如果冇这个奉献就是比较
你不能指定说你要怎么样，
你不可以指定要怎样。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结果闹得不愉快，
就闹到
结果还是透过传道找他谈一谈，他就通了，
就传道同他倾一倾，就想通了。
那个存心要正确，
这个存心要，
当你存心不良的时候，
当你存心不良，
你所反映的就是一个人的软弱。
所反映就是人的软弱。
今天教会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在教会才在，
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教会就在这
里。我们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不会因为你不在这个教会就倒。
不要想你不在这里教会就会倒。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
不要将自己，
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非常无用，
但是又不可以看到自己非常无用。
神拣选你一定有要用的地方，
神拣选你一定是有用的地方。
这个赌气真的是很不好，
这个赌气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圣经里面，
所以圣经里面
也有谈到这样的事。
都有讲到
摩西还在王宫生活的时候，
摩西在王宫生活，
他处理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打死埋起来。
他处理的方法就是将人打死埋着埋。
对，你看他很激烈哦，
他很激烈，
但是经过旷野四十年的训练，
但经过旷野四十年的试炼，
他改变了，
他改变，
所以神就要用他。
所以神要用
你，不改变神很难用你啊。
你不改变神很难用你。
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二章，
一起看民数记第十章，
十二章，
十二章，
十二章第三节，
十二章第三节，
十二章的第三节，
十二章第三节是旧约一百七十八页，第三节，摩西为人极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在这里神说，
呢度神讲，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
神要用的人啊，
神要用
一定有他的特色，
一定有他的，
而是他预备好了，
或者他预备
好，而是他准备好了，
或者他准备
存心正确，
全心正确，
神就会使用他，
神就会使用他。
所以我们看到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被神安排成为神的仆人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里一个成为神使用的仆人。
那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我们看到约拿先知，
当神赦免尼尼微城的人，
当神赦免尼尼微城的人，
他显出他的软弱来，
他显出软弱来。
所以在约拿书第二章，
在约拿书第二章，
我们看不到他原来的祷告的心境，
就看不到他原本祷告的
心境。在第四章看不到，
第四章看不到，
他反而气度狭窄，
他反而气度狭窄，
做圣工预设立场，
做圣工预设立场，
甚至超越过神的旨意，
就超越神的旨意，
好像他可以掌控一切，
好像他可以掌控，
还向神赌气，
向神赌气
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那圣经里面常常这样提醒我们呢，
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
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的第四章，
哥罗西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言语要常带着和气
言语要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一样
好像用言调和
这里讲用言调和
这里讲用言调和
如果我们煮一道汤
如果我们注意到
你不放盐没味道
你不放盐就
你放盐很多就很难喝
你放得太多就很难
喝那个调和就重要
就这种调和
你要放得刚刚好
要落得刚
刚好吃了不会高血压
喝了不会高血压
也不会尿酸高
又不会尿酸高
又能够美味可口
又可以美味可口
那你要放得刚刚好
要放到刚刚好
所以那个调和很重要
所以那个调和很重要
所以这里讲那个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啊
所以这里说言语要常常带
那个就是要注重调和了
就要注重调和
那你心情好你怎么讲话都很好听
就你心情好那时候就说什么都好
听听的人也很舒服
听的人都会很舒服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说你嫁给我好吗他马上说好啊很舒服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嫁给我当然好啦好舒服
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但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提说你嫁给我好吗
这个时候你说你嫁给我好吗
不好我全世界最讨厌的就是你讲什么话神经病
不好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所以那个时间
所以时间
那个立场
立场
那个身份
身份
跟那个话
同埋个话
你要全心调和好啊
就全心调和好
你才能够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啊、
就会知道怎样去回答别人
哇我们看那个约拿先知
看个约拿
先知他乱讲话
他乱讲
还在祷告里面乱讲话
在祷告里面
讲完了
讲完
祷告完了
祷告完
离开尼尼微城
离开尼尼微
城跑到城东边的山坐在那边搭棚看好我讲完了神你现在要怎么做我看着你怎么做
坐在城的东边搭了个棚坐在那里看看、啊、你现在看看怎么做
就好像我们现在
就好像现在这样
好你说你比我厉害啊
好你比我厉害
我不跟你同工啊
我不同
你做
你
做
你做啊
好我看你怎么做
我看你怎么做
你厉害吗
你厉害
真的厉害吗
你好好犀利吗
有的人会这样啊
有些人会这样
这种人就是约拿了
这种人就是约拿
如果你刚好碰到了
如果你刚好碰
你就说主啊现代的约拿跑出来了求你赦免他
就说现代的约拿跑出来了请你赦免
他你不要跟他生气
你不要跟他一起
你反而说求主帮助我
就反而要求主帮助、
你不要跟他计较
就不要跟他计较、
不然跟这种人计较很没完没了
就跟这种人的计较是无完无了、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这个是你的另外一半
那你就笑一笑祷告神了
你就笑一笑祷告神
求主改变了他一旦你改变想法马上就同心了
就改变想法就会
如果一直没有改变你也不要把他当作魔鬼一看见明明是自己的太太说魔鬼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如果他变不到你都说、哎、魔鬼你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不能这样、
不可以这样
那个言语要柔和、
言语要柔
和如果你常常这样你会在训练小魔鬼你的孩子会学你
就你这样神这样在个锻炼里面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言语带着和气要调和
言语带着和气要调和
这个约拿真的不行
这个约拿真的不行
在祷告里面跟神赌气这样讲话
在祷告里面跟神赌气这样讲话、
那个神如果认真跟他算了一吹一下他就不在这个世界
如果神认真跟他计较的话他一吹就在世界上见了
真的没大没小
真的没大没小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听
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九节
十一章的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在这里主耶稣说
这里主耶稣说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就可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就是你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
恶就是神给的责任
就是神给的责任
你要做圣工啊有责任也是辛苦的
这就是做神的圣工都是辛苦的
做圣工啊
做圣工都是
辛苦的要有责任啊
要有责任
你就会辛苦、
就会辛苦
还要照着神的道理学
就要照着神的道理学
但是他有一个见证
但系佢有个见证。
因为你学主的心里如何谦卑的时候，
当你学神，
神才赏赐给你机会，
神会赐你机会
做成功，
做成功。
但是你的心里是平安的，
但你的心要平安。
你没有如何谦卑，
冇有何，
你很难去体会神，
好难去体会神。
因为你让你的软弱挡在你面前，
因为你让软弱但打在你面前，
让你的不足，
让你的不足
显在神的面前，
显在神的面前。
本来不足是要求主帮助的，
本来不足是要神，
但是你的不足却成为你的一个懒惰的理由，
但不足成为你一个懒惰的理
由，逃避圣功的理由，
逃避圣功，
就成为一个信心的重担，就是软弱，
成为一个信心的重担，就是软弱。
这不是神要的，
这个不是神
要的，如何谦卑，
要柔和谦卑，
其实就可以让人慢慢离开软弱，
可以让人慢慢离开软弱。
所以我们看约拿先知，他不柔和谦卑啊。
所以睇到约拿先知，
所以他曲解了神的意思，
佢拒绝咗神，
然后为自己的软弱找台阶下，
用自己嘅意思去揾台，
用自己的软弱找台阶下，
用自己嘅软弱去揾下台嘅，
所以他不能够很坦白，
唔可以好坦白，
不诚实，
唔诚实，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软弱中的时候啊，
喺软弱里边嘅时候，
能够。赶紧的走出来，成为一个神合意的工人呢？
能够走出来，成为神的工人，
合意的工人，
合意的工人。
不合神的意啊，你怎么做都没有用。
不合神意的人呢，怎么做都没用。
但是虽然人的软弱，
虽然人的软弱，
但约拿书的六节到七节，到十一节。
约拿书四章六节到十一节，
这里就看到神还是怜悯他，
就睇到神都系怜悯他，
神还是有耐心的教导他，
神都系有耐心的教导佢。
因为今天讲的比较慢一点，
因为今日比较讲得慢，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到下一次讲。
呢段就到下一次，
这一段是讲神的怜悯和教导，
呢段系讲神嘅怜悯。
所以我们有软弱不要害怕，
我哋要有软弱，
我们更要勇敢到主的面前。
我哋要赶快嚟到
打开自己的心扉，
打开
坦白的告诉神，
坦白嘅话，
诚诚实实的求主帮助，
诚诚实实嘅求，
不要像约拿一再一再用软弱挡在主的面前，
唔好学习约拿一次一次嘅挡喺神嘅面前，
用自己的软弱一再一再的挡在主面前，
一次一次咁挡喺神嘅面前，
这样是不好的，
咁样系唔好嘅。
不过我们在软弱中，
不过我哋喺软弱中
更会体会。主的怜悯和教导，
更加会体验到神的怜悯和教导。
所以下半段我们下一次再讲。
下半段我们下次再讲。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244首。